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低头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您，感谢您召聚我们这么多位弟兄姐妹，今天来到您的殿前来祭拜您，也谢谢您赐下这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来聆听你的话语。就求主的灵充满我们，保守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不论是听的，不论是讲的，都能够有得着，也帮助我们不但是要听到，也要行道，把您的旨意都给行出来。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
阿门。
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当我们被神呼召来侍奉神的时候，尤其是第一次被神呼召来侍奉神的时候，那时候的心情是不是有很特别的感觉？也许是有那种又紧张又担忧的那种感受。紧张呢，是因为觉得自己呢可能是能力不足，恩赐不够，也许呢是体力不好，时间也许是不允许，因此呢如果我们不能胜任，那怎么好呢？而担忧呢，也许是因为我们在觉得说，因为自己的不足，如果因为自己的不足而导致了我们的教会，因此呢这教会的事工上面，拓展上面被我所推累了，然后呢又使得弟兄姐妹的事工被我所影响了那个进度，那又怎么是好呢？其实弟兄姐妹啊，你们知道吗？不但是只有你们在被神呼召的时候会有那种紧张担忧的感觉，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那就是呢，其实在我被呼召的时候，我也是极度的紧张和担忧。我不晓得战经传道今天预备了那个读经，旧约读经，就是耶利米第一章里面有一句话呢，不是神呼召我的时候对我说的，可是我每次读下来就是把我那时候的感受讲出来了。是怎么说呢？耶利米呢对神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这就是那个时候我被神呼召来侍奉神那时候的感受。那其实呢，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在被神呼召的时候，也并不是只有我在被神呼召的时候会有这种紧张担忧的感受，就连我们的摩西，神这个忠心的仆人，在他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同样有这样子的感受。让我们一起往下看。不会动，是要用这个鼠标吗？
鼠标画。
OK， 那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呢，一开始出埃及是这样子说的，一开始呢以色列人呢就是搬到了，因为要躲避旱灾，他们从一开始是约瑟被卖到埃及地，之后因为有旱灾，所有以色列人都迁到埃及地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地大大的这个生养众多，因此呢造成法老的担忧，结果法老觉得说我要控制以色列，所以我要苦待他们，到最后面法老不断的出招，但是呢神都有方法去应对，然后到最后呢神说我要使所有的这个男婴一出生的时候叫出生，我就是让这个婴儿男婴全部被处死，可是呢这个出生我是敬畏神的，他没有这么做，所以呢后来呢这个摩西出生了，结果呢他的母亲呢藏了三个月藏不下去了，就把他放在河中了，用一个这个蒲草纸放在河中了，然后呢被法老的女儿给捡到给收养，然后呢摩西就在王宫里，埃及法老的王宫里面长大，可他长大之后呢他就想回去看看他的族人以色列人到底生活的是什么样子的，因此呢他就回到了这个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他就发现原来以色列被埃及人所苦待，而且是非常的苦，因此呢他就在私底下偷偷的为以色列出头，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结果他第二天呢又去看他的族人以色列人，就发现原来以色列人这两个人在争吵，他就劝他们不要去吵架，结果呢这两个以色列人怎么去回答摩西呢，说难不成你要做我的审判官吗？ 你要像好像你对待那个埃及人这样对待我们吗？结果摩西担忧，哎，是不是他昨天杀人的事情被人家发现了？他担忧会东窗事发，会被法老给追杀，因此呢，他就逃到米甸去了。他在米甸呢，就一住就住了40年。在这40年之中呢，其实呢，他的生命呢，一方面是被破碎了，被神给破碎；一方面是被神给塑造。破碎是因为他原来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王子，结果呢，今天流落到米甸，成为一个逃亡者，成为一个寄居者。而且呢，他也经历了，他本来是满腔热怀去看望他的族人以色列人，却遭到拒绝。这种拒绝的打击令他无限的难过。但是呢，在这40年当中呢，神呢同样的是让他成为了一个好的丈夫、好的父亲，同样是一位好的牧者。而当时间到了，神觉得摩西已经是预备好了，神呢就对摩西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呢可以呢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其实这是一个伟大的呼召，这是一个伟大的召命使命。但是呢，摩西却是信心极度的软弱，因此他就对神说，神啊，我是什么人呢，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然而呢，面对摩西的软弱，神并没有责怪摩西，反而呢是细心的去安慰鼓励摩西，对他说，摩西啊，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然而呢，在面对这个神的这个鼓励，摩西呢仍然是信心的软弱，因此呢他就对还是继续对神说，神啊，如果我去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那我应该怎么对他们说呢？在这里呢，其实摩西的那个软弱也是情有可原的。为什么呢？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吗，他曾经是被他去看望以色列人的时候，在40年之前被以色列人给拒绝了，因此呢，今天当神要再打发他回到以色列人族群里面的时候呢，他仍然是心有余悸，因此他担忧。面对摩西的软弱，神并没有生气，仍然是继续鼓励他，对摩西说，摩西啊，我是那自由拥有的，那你呢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呢，神呢是在告诉摩西，你不用担忧。为什么你不用担忧呢？因为呢，我就是那位自由拥有。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天下这个宇宙中的一切的万物都是神所造的，包括在座的你和我，只有我们的上帝，只有我们的天父，他是自由拥有的，因此他是宇宙万物一切的主宰，因此他享有一切的权柄。今天是这位宇宙万物主宰呼召你摩西去以色列那里，你有什么好担忧的呢？其实你是带着绝对的权柄来到以色列这个族群里面的，所以呢，摩西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忧。然而呢，神还继续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的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原来神的名字叫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的意思，也就是说我是那位自有拥有的那位神，也就是说我是那位宇宙万物的唯一的独一的主，我拥有了绝对的权柄。今天是这一位权柄打发摩西去见以色列人的，所以摩西不用担忧， 同时呢，这一位宇宙万物独一的主还并不是一位普通的主，他还是呢什么呢？跟以色列有极其深远与亲密的关系，因为神耶和华就是以色列人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就是以撒的神，就是雅各的神。所以呢，原来呢，这一位与以色列人有着极其亲密与深远关系的神，今天呢，他还打发了摩西，就是要去拯救以色列人的。神奇在这边我没有打出来，但在这，在神接着还继续说道，对摩西说，其实呢，以色列所有一切的苦楚，我都听到了，我都明白的。我其实打发你是要去拯救他们的。我不但是要打发你去拯救他们，还要怎么样呢？带他们进入那应许之地。因为呢，我纪念我与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呢，我不但要让他们离开苦难，我还要带他们进入那应许之地。什么应许之地？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是那极其美好的地方。不但如此，当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候，我还要让以色列带着埃及人所有的财富而离开。所以呢，其实神在这里是在鼓励摩西说，摩西，你一点都不要担心，你不但带着我的权柄来到以色列人族群之中，同时呢，其实你所承担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救赎的使命，是一个崇高的使命。因此呢，你应该蛮有信心，不要担忧。面对神这么多的鼓励，大家觉得摩西会不会站起来呢？没有哎，他还在怎么样？继续的软弱。他还跟神说，神啊，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然而呢，面对摩西的软弱，神仍然没有生气。神其实对他说呢，这样吧，我赐给你三个行神迹的能力。一个呢，就是说可以让摩西手中的杖呢变成蛇，再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又会变回杖。那第二个神迹的能力呢，就是可以让他的手从完好无缺的时候变成好像长了大麻风有皮肤病变雪白的手，之后再放了回再拿出来又变回原状了。第三个呢，就是可以让河中的水变成血。神都对摩西说，我赐给你这三个能力，以色列必定会相信你。可是你们觉得摩西怎么样？原来呢，摩西呢，他还在继续的软弱啊。他还对神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怎么样拙口笨舌的。面对摩西一次一次的软弱，到这个时候神仍然没有生气，他还是安慰鼓励摩西说，其实呢，摩西啊，你知道是谁造人的口呢？是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讲了这么多了，摩西依然软弱。在第四章十三节，他说道，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来到这个时候，神可以怎么回到上一章翻了两次。来到这个时候呢，神还真的是生气了，因此呢，他发怒地对摩西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拿着杖好行神迹。来到了这个时候呢，摩西发现呢，原来神发怒了，生气了，他也发现自己呢好像再也找不出借口了。到了这个时候，摩西才下定决心要好好的摆上自己，凭信心来依靠神，来侍奉神。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踏上了侍奉的路途。所以呢，大家看到之前摩西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看到摩西一次又一次的软弱，不敢勇敢的站起来 来侍奉神。可是当摩西真的是勇敢站起来侍奉神的时候，你们知道吗？原来一切的事情都改变了，他所担忧的事情都变成多余的了。不但那些事情变成多余，他反而得着许许多多。让我们一起往下看。首先是当摩西勇敢地站起来来侍奉神的时候，原来呢，他呢得到来自神的祝福。在这个时候呢，摩西呢就来到他岳父的叶特罗的面前，对他说呢：“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他们还在不在？”其实，然后叶特罗怎么说？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家想想看，摩西在这个米甸已经住了40年，摩西应该已经很老了，那想必他的岳父应该是更老。而在一个年纪这么大的一位老人，突然之间听到女婿说要将他的女儿两个孙儿都带到埃及地去，留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米甸，这么的寂寞，没人照顾。可是呢，他的岳父并没有阻拦他哦，反而跟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去，祝福他。虽然呢，摩西的岳父并不是神的子民，可是呢，既然他祝福摩西，神没有阻扰摩西，他来祝福摩西，因此呢，这也是间接的，神透过了这个叶特罗来祝福摩西。在第19节，我们看到，同时呢，神呢又对摩西说呢，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神在这边告诉摩西，你不用担忧，你勇敢的、大胆的、放心的去吧。因为呢，那些人想害你的已经死掉了，不用紧张，不用担忧，这也是神的一种祝福。然后呢，在第20节，摩西呢就带着他的妻子两个儿子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神的杖就代表神的权柄，还有神的能力，也就代表神的同在，这更加是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被神呼召的时候常常会担忧，我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是年幼的。可是呢，不用紧张，因为呢，当我们勇敢地站起来摆上自己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神许许多多的祝福。可是在这边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所谓来自神的祝福不一定全部都是有形的，都是物质的祝福。很多时候神的祝福是无形的，是属灵的。在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了喜乐，经历了平安，这是神的祝福。在我们侍奉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了神的同在，这是神的祝福。我们虽然在这边还没有看到，但是在出埃及记之后，我们会看到，当摩西拿着这个神的杖，然后呢来到红海面前，他们是后有追兵，埃及法老的追兵，前无去路，因为是一个大海，是一个红海。当摩西举起了这个杖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了，这就是神的同在，这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渡过了红海，当他们摩西带领以色列与这个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当摩西举起了神的杖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胜利了，得胜了，这是神的同在，这是一个神的祝福，这是一个莫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明白，当我们经历了平安、喜乐、神的同在，这些都是莫大的祝福。所以呢，不要担忧，反而是勇敢地站起来来侍奉神，我们会经历这一切与一切，这些都是神的祝福。然而在摩西勇敢地站起来侍奉神的时候，他除了得到神的祝福，还得到什么？原来他成为了神合用的器皿了。在第21节，我们看到神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 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了，我要杀你的长子。在这里，神对摩西说了这么多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要告诉摩西，摩西啊，其实你已经成了我合用的器皿了，我要透过你成就许许多多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在这里，神称以色列为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这是在圣经中神第一次如此称呼以色列人。同样的，这也让我们看到原来神是多么的爱以色列人，因此才会以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来称呼他们。所以呢，神知道以色列是被埃及人所苦待，神这个时候呢，要让以色列人怎么样，得到神的救赎，得到神的应许，进入那迦南之地，得到神的恩典。因此呢，当摩西勇敢的摆上来侍奉神的时候，原来呢，他已经成为神慈爱的出口了。然后呢，埃及法老苦待以色列这么多年，有400年之久。那这个正确吗？当然不正确。因此神说，我要惩罚以色列，惩罚埃及人。因此呢，神对这个法老，对埃及人要进行审判，要刑罚他们。所以说，我要杀你的长子，杀埃及人的长子。所以当摩西勇敢地摆上来侍奉神的时候，他同时也成为神公义的出口。所以弟兄姐妹看到了吗？我们不要再担忧自己有没有能力，自己是不是年幼的，自己是不是什么拙口笨舌，不要担心这些。只要你勇敢地摆上，你就会成为神合用的器，你就会成就那许许多多美好的事。就好像你如果勇敢地摆上说，我今天要去传福音，往往你身边的人就会因为你传福音而信了主了，然后呢，他再把福音传给他身边的人，又信了主。因为你今天的摆上去传福音，就导致许许多多人信主。如果你今天说，我要去跟人家分享我生命的见证，神是怎么造就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如何的成长，你身边那个人听到，他生命会改变，他再将他的生命再去讲给另外一个人听，另外那个人生命也会改变。这时候因为我们的摆上，就有许多人生命会改变。所以弟兄们，勇敢的摆上吧。当我们勇敢摆上，就会使许多人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要明白，我们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勇敢的摆上。那当摩西勇敢的站起来侍奉神的时候，他除了得到了来自神的祝福，他除了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之外，他还得到了什么东西呢？原来呢，他的生命得到了更新。在这边第24节，我们看到，在摩西呢回埃及的这个路上，半途路上，结果呢，突然之间神要杀他，他的妻子呢西波拉呢，在情急之下就拿了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的脚前，说：“哎，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下，到底什么是割礼？为什么要行割礼？为什么要受割礼？割礼呢，其实就在里面讲，是将男性的这个阴茎上面的羊皮，也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包皮，给切除掉。那为什么要行这个割礼呢？那是因为在创世第17章，神呢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亚伯拉罕从现在开，从你加上你，从你开始，后后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要接受割礼，就连是你怎么样，你所买的那些仆人也要接受割礼，所有新出生的婴儿在第8天就要接受割礼。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记号，凡是不行割礼的，不受割礼的，都要被剪除。因此呢，所有以色列人在旧约之中，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要受割礼。而摩西呢，我们刚刚说到，他是在以色列的族群里面出生的，因此呢，他出生的时候应该是受了割礼的。 可是呢，因为他是被法老女儿所收养，因此他是在埃及的皇宫所长大的，因此呢，他对以色列人与神之间这些亲密的关系他是不熟悉的。所以呢，当他逃亡到了米甸，生了两个儿子之后呢，他并没有对他的儿子行割礼，因此在这个时候，在他就要回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成为神那个子民一份子的时候，真正的摆上来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神要他的儿子也要受割礼，使他们全家人都能够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因此呢，这也让我们看到，原来当摩西摆上的时候，他全家人的生命都得到更新了。然而呢，来到了新约呢，其实呢，我们是不需要行割礼的。就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所说的，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大家看到了吗？其实呢，我们的割礼来到新约的年代，因为主耶稣已经到来了，来到新约年代，我们不是在这个外在上面外表上行割礼，我们是在心理上要行割礼。也就是说，今天的我们怎么样被称为神的子民呢？不是因为我每一天来教会就是神的子民，而是因为我真心的相信主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因此我们被称为神的子民。这也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所在意的是什么呢？他在意不是我们外表，是我们内心。你真正的内心的所思所想是什么，才是最真实的。所以呢，当我们信了主，怎么样才真心的相信信了主呢？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内在生命要得到更新。我们什么叫内在生命得到更新？就是说，我以前有很多不洁净的思想、不洁净的心态，导致在我在外面的言行举止是不洁净的，这些呢都要改变。然而呢，我不是因为在外在上面做了一些什么动作，说了些什么话，就表示说我是洁净的，不是的，而是因为我的内心真实的改变，而让我的言行举止是因为我内心的思想心态改变了，而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了这个真实的改变，不是演戏演给别人看的，是我真情流露真实的改变，这才叫真正的生命的更新。那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会得到更新呢？我们常说的，每一天都要来到主面前读主的话，要灵修，要祷告，要亲近主，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生命会得到更新。但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在侍奉的道路上面，我们的生命也会得到更新。其实呢，当我们开始侍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呢，一切都是以祷告、以交托开始。原来呢，真正的侍奉是要学习怎么要顺服神的旨意，要学习要依靠神的大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生命就得到更新了。同时在侍奉的路途上呢，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有这么多这种不洁净的思想、不洁净的心态，原来我是如此的渺小。这时候我们才会开始要复兴圣洁的过日子，这时候我们才会谦卑的成为一个谦卑的仆人，带一个谦卑的心来侍奉神，来服侍人。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侍奉的时候，当摩西勇敢地摆上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摩西的生命都会得到更新。然而呢，除了生命会得到更新之外呢，其实摩西呢，当他勇敢地摆上来侍奉神的时候，同样是他经历了神的大能。刚刚我们还记得吗？摩西一直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怕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结果神说，你有什么好怕的呢？你有我，你就依靠我就可以了。所以来这边第二十七节，我们看到神对亚伦说，就是 摩西还走在半路上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了摩西的哥哥亚伦，跟他说，你去，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那亚伦怎么样呢？亚伦没有像摩西哦，拖拖拉拉的，怕这个怕那，他就去了，这么的干脆他就去了，而且在神的山遇见了摩西。不但是遇见摩西，他还与摩西亲嘴，意思就是说他非常热情的来接待摩西。摩西之前担心会被拒绝，结果没有发生，反而是迎来了一个热忱的接待。然后呢，亚伦与摩西呢还去见以色列人，去见这些长老，然后呢又把这些事情说了一遍，也行了神迹。结果呢，以色列这些百姓不但没有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反而以色列人就信了。所以我们看到吗，这是神的大能。你以为不可能发生，当你摆上这就会发生。不但如此，以色列还听到明白，原来神是眷顾他们，来鉴察他们的苦情，他们的感动的流泪，低头下拜。当摩西的摆上，其实还让许许多多的这些以色列老百姓得到了安慰。这些都是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是摆上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大家知道吗？刚刚我们说到摩西担心的担心那个的，怕这个怕那个，可是当他真的是勇敢站起来去怎么样去侍奉神的时候，他呢得到了神的祝福，他成为神的器皿，他的生命得到了更新，他同时也经历神的大能。这是何等的美好。其实对于我而言也是如此。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被神呼召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非常的担忧。然后呢，我担忧自己没有能力，什么都不行，没有时间，没有体力。然后呢，每天都这么忙，我还有小孩子要照顾，怎么办呢？结果呢，后来有，我记得大概是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在侍奉的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在我以前的母会。那有一个我是需要负责是在一个青年人团契里面，是有高中生有大学生，然后是做导师。那那时候我们每个月呢有一次呢是要聚餐的，那我跟我太太就需要煮好菜先带过去。那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刚开始我是有担忧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周六其实也是家庭日，我需要陪我的小孩，那时候他们还小，不是很大，才大概十来岁而已，就你青年期的时候其实需要特别父母的去陪伴的。那我还特别有，我记得印象深刻，有一次我出门的时候，我其实内心有一点担忧，说哎呀，不怎么小孩子，我要出门，我跟妈妈要去侍奉，你们自己在家要乖哦，我们大概十点半会回到家，你们要乖。那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就祷告神，神啊，求你照顾看顾我的孩子。结果那天晚上回家，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因为我们出门是赶时间出门，所以我们 做完菜烧完饭就走了，那碗盘全部留在那个厨房里面，没有洗嘛，没有时间。回来之后居然洗干净了，是我儿子跟我女儿把它洗干净，从来没有发生过。然后两个在客厅里面看电视，有时候想开心等我们回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神告诉他，回应我的祷告， Daniel 你不用担心，我与你同在。当然这个事情只发生过两次，就连续两次的时候这样，之后就没有了。可是那个目的是什么？是神在告诉我，不要担忧，勇敢地去侍奉我，我就会与你同在，你就会得到祝福。我刚才记得吗？神的同在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同样的是，我开始学习传福音，还真的是有人因为我传福音而信主。其中有一个是谁你知道吗？就是我的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回台湾跟他说了很久，他说好，我试试看，我就相信你是真的。他是因为他没有时间不明白，可他愿意相信，他愿意摆上那个信心。他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懂，因为他没有时间读圣经了，但是他只明白我所讲的。那我所讲，我毕竟是人是有限的，可我带了我父亲做的决志祷告。然后呢，我记得在疫情前有一，我整整他刚好将近一年的时间，我遇到一个弟兄，算是 他跟我说他应该算是信了上帝的了，可是他不愿意受洗。然后呢，我每个礼拜六呢陪他去听候的喝咖啡吃早餐，我们就聊，我就每次叫他去劝他读圣经，你有什么问题来问我，他就慢慢读，他又问什么就问，他很认真做笔记，他每次把他问写下来问我问题，然后我就一一为他解答。他跟我说很多人劝我要去受洗，我不要去受洗，我不要被人家逼。我说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就读圣经，然后呢你觉得好的时候你再去受洗，不要担心。结果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把照片发给我，因为他在疫情他回台湾去看他的母亲，他母亲年纪很大了，他回去了，然后他发给我，他说他受洗了，他把受洗照片发给我。弟兄姐妹，当我们勇敢的摆上去传福音的时候，去跟人家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跟人家分享生命的见证的时候，就发现有人会因为你传福音而信主，有人会因为你跟他的分享而真的决定去怎么样去受洗。因此呢，在不知不觉间，我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其实呢，侍奉了这么多年，读神也读了这么多年，你问我的话，我生命如何呢？我觉得我很多缺陷呢，好像那个圣灵那个九个果子，我就觉得我都做得不好哎。每次在侍奉的时候，或者是在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说，我的爱心不够，我的节制不够，我不够温柔，我什么都不好。可是呢，你问我呢，在这个过去这八年读神学的这个过程之后呢，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我生命的确得到许多更新，但是我的生命仍然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我明白，只要我持续的侍奉，我的生命会持续的得到更新。主跟我们说，因为神是完全，所以我们要完全。这个是一个过程，是无止境的。人是有限的，可是我们可以做到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像神一样完全，可是我们可以朝着成圣的路上一直不停地走。所以呢，不但是透过读经祷告灵修我们生命会得到更新，我们一直在侍奉的时候，我们生命也会同样的得到更新。神的大能真的是太多了，讲都讲不完。每当我读书考试不行的时候，我就祷告，我总是可以过关。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第一年我读那希腊文我都读不下去，结果呢第二天要考那个期中考，然后呢我太太跟我说，你是读神学的，你现在就要学习凭信心交给上帝，我为你祷告，你就去上床睡觉就好了。结果我说对，你帮我祷告，我就上床睡觉了。结果第二天我考还 OK， 因为我读到那个部分，我其实只读了一半就停了，老师就是考主要是考前半段，然后我成绩还 OK。所以那时候就是祷告，就是交托。我在读那个希伯来文的时候也是一样，我颈子很痛，不能坐很久，我就只能一直站着，一边读一下，我要站起来就祷告。结果呢，我背不下单词，不知道为什么，在祷告过程神就有个声音跟我说：“丁丁，你背不下来，那你就背动词吧，你背动词你就可以及格了。”我想，对哦，还有我仔细算算，对，没错。真的，因为老师比较重，因为动词还有很多分析什么那些分数比例占很重，就画到最后考期末考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真的只背了，其实那些名词形容词我都没有去背了，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在翻译的时候我居然全部可以翻译了出来耶，我考很好很好很好，好到我觉得我再也考不了这么好了。那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是一边读着一边祷告一边交托，你交给神，不要担心。我不是跟大家说这就是读书的方法，我想讲的是依靠神。当你愿意去依靠神，你就会经历到它奇奇妙妙的大能。当我每次我真的是有阅读障碍的问题，我读书读得很慢，所以我每次做功课花很多时间做功课。我记得我第一年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说，这本书我两个小时就读完了，我就哑口无言。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我那时候已经读了20个小时那本书，我才读了一半而已。但是呢，我虽然读了这么辛苦，每一次呢，当我觉得我快要受不了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有个会取消，总是有什么东西取消了，让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可以休息一下，再继续预备我的功课。这都是神的恩典，这也是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啊，真的真的，不单是摩西当他勇敢摆，他经历了这些，得到神的祝福，成为神的器皿，生命得到更新，经历神的大能之外，连我也是，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也愿意摆上来侍奉神的话，你也会得到这些，你也会经历的。 这就好像保罗说的，所以我以这句话来鼓励大家，勇敢的摆上。保罗说呢，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再担忧自己有没有能力，自己有没有恩赐，有没有时间，有没有体力，不要想那么多，勇敢的摆上，你就会发现你会经历许许多多，你也会看见神也会透过你让许许多美好事成就出来。你知道吗？其实呢，出埃及记呢就在记载神是如何的救赎以色列。而在这个伟大的这救赎计划当中呢，神就呼召了摩西来与神同工。但是呢，同样在今天的我们，神也为我们身边许许多多的人预备了一个伟大的救赎计划。同样的，在今天神也邀请了我们来与神同工。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勇敢的摆上，当我们勇敢的摆上，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身边有许许多的人因为我们的摆上得到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好，让我们一起 来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再一次感谢您，让我们可以明白，原来我们是要需要依靠主来走侍奉的道路。原来一切都不在乎我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恩赐，有没有体力。因为呢，凡事都是依靠主，就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好好的依靠主的大能，走这条侍奉的道路，让我们身边的人，许许多多的人都能够得到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阿们。